恩广播网祝福你，
加倍的收听，倍加的沟通，加倍的接纳，倍加的和谐，
加倍的关心，倍加的温馨，加倍的祝福，倍加的幸福。
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，
带来生命的答案，心灵的安慰。
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。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，我是冯超。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。很多人都希望自己的老板安排任务通情达理，加薪晋级，慷慨爽快，却不知天下乌鸦一般黑。不管您换几个工作，跳几次槽，您大概都会发现老板有永远让你失望和愤怒的地方。不过呢，您的老板再怎么不好，大概也不会像下面这个真实故事里的副总裁那么无理。天路客励志间要来告诉您，
这才是执行力。在美国啊，有位退伍军人，他在战场上负了伤。当他回到地方的时候啊，年龄也就比较大了，再加上负过伤，成了一个有残疾的退伍军人，所以啊，找工作变得非常的不容易，很多单位都拒绝了他。可是啊，每一次他都迈着坚定的步伐，继续寻找可能的机会。这一次啊，他来到了美国最大的一家木材公司去求职，他被招聘人员挡在了门口，一口回绝，不可能聘用他。这个时候，他想了各种办法，终于找到这家公司的副总裁。他非常坚定地对这位副总裁说，副总裁，我作为一名退伍军人，郑重地向你承诺，我会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的，请给我一次机会。副总裁一看他的年龄，一看他这个样子，就像开玩笑似的，哎，真的就给了他一份工作。那是什么样的工作呢？就是在美国中部的一个烂摊子。在此之前，公司派了很多优秀的经理，都没有把这个工作做好，因为在这里有非常恶劣的客户关系，公司的欠款长期不能收回，公司在那里的形象受到了损害。副总裁想，比你优秀的多的经理人都不能完成任务，我不如卖一个人情，也让你自己证明你不是那块料。那个退伍军人说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第二天他就奔赴那个市场，几个月之后，他从美国中部挽回了公司在那里的形象，捋顺了客户的关系，并且清欠了几乎所有的欠款。在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总裁把这个退伍军人叫到自己的办公室，跟他说，我在这个周末要出去办一点私事儿，我的妹妹在犹他州要结婚，我要去参加她的婚礼，麻烦你帮我买一件礼物。这个礼物呢，是在一个礼品店里，非常漂亮的橱窗，里面有一只蓝色的花瓶。他描述了之后，就把那个写有地址的卡片交给了这个退伍军人。退伍军人接到任务之后，郑重地向他的老板承诺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这位退伍军人看到卡片的后面有老板乘坐的火车车厢和座位，因为老板跟他说，把这个花瓶买到之后啊，送到他所在的车厢就可以了。于是这个退伍军人立刻行动，他走了很长时间才找到那个地址。可是啊，当找到那个地址的时候啊，他的大脑是一片空白，因为这个地址上根本就没有老板描述的那家商店，也没有那个漂亮的橱窗，更没有那只蓝色的花瓶。各位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向老板这么说吧，对不起，老板，你给我的那个地址是错的， 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那只蓝色的花瓶。可是这位退伍军人没有这么去想，因为他向老板承诺过保证完成任务，所以第一时间想到给老板打电话确认。可是老板的电话已经打不通了，因为在美国老板是不允许别人打扰他的，通常老板的手机是不接电话的，怎么办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这位退伍军人结合地图，然后通过扫街的方法，在距离这个地址五条街的地方，终于看到了老板所描述的那家店。远远的望去，就是那个漂亮的橱窗，而且他已经看到了那只蓝色的花瓶。他非常的高兴，飞奔过去一看，门已经上了锁，这家商店已经提前关门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说，对不起老板，因为你给我的地址是错的，我好不容易找到，可是人家已经关门了。可是这位退伍军人可没有这么去想，因为他向老板承诺过保证完成任务。于是这位军人通过黄页和地址终于找到这家店经理的电话。当他打过去说要买那只蓝色的花瓶，对方说我在度假不营业，然后就把电话给挂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说对不起老板，人家不营业我买不到，然后你会找出一大堆的理由说明自己没有完成这个任务。但是这位退伍军人没有这么去想，因为他向老板承诺过保证完成任务。他在想，即使我付出惨重的代价，我也要拿到那只蓝色的花瓶。他想砸破橱窗拿到那只蓝色的花瓶。于是这位退伍军人转身去寻找工具。等他好不容易拿到工具回来的时候啊，正好从远方来了一个警察，全副武装。那个警察来到了那个橱窗面前，站在那里居然一动也不动。然后这个退伍军人耐心的等啊，等了好久，那个警察丝毫没有走的意思。这个时候这位退伍军人意识到什么，他再一次拨通这个店经理的电话，他第一句话就说，我以自己的性命和一个军人的名誉担保，我一定要拿到那只蓝色的花瓶，因为我承诺过，这关系到一个军人的荣誉和性命，请您帮帮我。那个经理不再挂他的电话，一直在听他讲。他讲述在战场上是如何负伤的故事，因为在战场上承诺战友，一定要挽救战友的生命，一定要把战友背出战场，他为此身负重伤，留下残疾。那个经理被他感动了，终于决定愿意派一个人给他打开商店的门，把这个蓝色的花瓶卖给了他。退伍军人拿到了蓝色的花瓶，他非常的开心。但这个时候一看时间，老板的火车已经开了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？然后你会找出一大堆的理由向老板解释，你给我的地址是错的，我好不容易找到，人家已经关门，我遭遇挫折历经磨难终于拿到了这只蓝色的花瓶，可是你的火车又开了。可是啊，这位退伍军人没有这么想，因为他向老板承诺过保证完成任务。于是这位退伍军人给他过去的战友打电话，他想租用一辆私人飞机，因为在美国有很多人拥有私人飞机。他终于找到了一位愿意把私人飞机租给他的人，然后他乘坐飞机追赶老板乘坐的火车的下一站。当他气喘吁吁地跑进站台的时候，老板的火车正好缓缓地驶进了站台。 他按照老板告诉他的车厢号走到老板的车厢，看到老板正安静地坐在那里。他把蓝色的花瓶小心翼翼地放在桌子上，然后跟老板说：总裁，这就是您所要的蓝色的花瓶，给您妹妹带好，祝您旅途愉快。然后转身就下车了。新的一个星期开始了，上班的第一天，老板把这个退伍军人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跟他说：谢谢你帮我买的礼物，我妹妹非常的喜欢，你完成了任务，我向你表示感谢。公司这几年一直在选一位经理人，想把他选派到远东地区担任总裁，这是公司最重要的一个部门，但是之前我们在挑选经理人的过程当中始终不能够如愿以偿。后来顾问公司就给我们出了一个蓝色花瓶测试选择经理人的办法，在选择经理人的过程当中，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，因为我们给的地址是假的，我们让店经理提前关门，我们让他只能够接两次电话。在过去的测试中，只有一个人完成了任务，是因为他把橱窗的玻璃砸碎，拿到了那只蓝色花瓶。我们觉得跟我们公司的道德规范不符，没有被录用。所以在后来的测试当中，我们特意雇了一位全副武装的警察守在那里，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阻碍你完成任务的决心，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。现在我代表董事会正式任命你为本公司远东地区的总裁。什么叫执行？这就是执行。
湾区著名声学顾问公司 IV Cloning 在暑期将邀请专家为中学和高中生开设丰富的课程，开阔视野，培养全面技能，提高心理素质和竞争能力，发掘课业以外的特长，为将来的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，并且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。座位有限，报名从速，电话请电408-930-0148 408-930-0148，或上网 ivyclimbing.com
ivyclimbing.com With us, you reach higher.
一位从来就不信什么宗教的女士开始对宗教有兴趣去研究，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员的美国人让她开始进入信仰。终于有一天，她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独一的真神。她重新认识自己，改变自己。在一次老同学的聚会中，一个素来寡言的同学对她有一句简单的评语使她欣喜。天路客李英要来告诉您：
你比以前好了。作者萨拉。我一直不信仰任何宗教，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在碰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会向着我所不认识的神，或者我所认为的超自然力量祈求。我会说：造我的神啊，或者守护我的神啊，因为我想，不管有多少神，造我的、守护我的肯定对我好，就算我不认识他或他们，我也可以向他或他们祈求。高考结束后，逛书店的时候，我随手拿起一本商务印书馆的忏悔录，我以为是卢梭写的那本，后来发现是圣奥古斯丁的。我一直认为，宗教信徒是缺乏理性、受教育程度低、人云亦云的狂热人群。然而我一翻开此书，就看到作者讨论什么是时间、什么是记忆等等极深刻的问题，清楚的论述、大胆的思想让我折服。继续看下去，作者讲了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，真是青年才俊、意气风发，这样的人也不愚昧， 也没受到什么挫折，居然信基督了。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不能不重新思考我对宗教信仰的看法。后来，我如愿去了北京大学，繁忙的大学生活，让我没什么时间思考所学的东西的意义，更没时间思考生命的问题。之后，我到香港继续大学学习，校园里时常有人跟我传福音，这些人都挺好，挺温和，出于礼貌，我就跟着他们读读小册子。不过从内心，我真是很难认同他们说的圣经是上帝的话。当我提出问题，他们会用圣经里的话跟我解释，问题是我根本不相信圣经的真实性，你给我用经文当证据有什么用？除了基督教，我也去了解佛教、伊斯兰教、犹太教这几大宗教。我觉得信仰是非常严肃的事，信错了就惨了。在比较的过程中，我有几个原则：一，看核心教导，这是根本；二，看起源，特别关注一开始的教导，后来天天补补的东西，那是人为了自圆其说打的补丁。神的东西从一开始就该很清楚一致。三，看神的教导，少看人的行为，人败坏不代表教导不好。佛陀感悟人生生老病死诸般痛苦，促使他思考清清楚楚的，他是人，跟我一样的人，他是很了不起，可是他那些教导更像是心理疗法，或者一种思维方式。你不在乎了，就不会心痛了，不会受伤害了。可是我能那么轻易不在乎吗？就算我可以不在乎金钱名利，可是生命感情呢？古兰经写的不像是让人看懂的，都是片段，跳跃性的片段，我也真看不懂，只好找参考资料。如果有神，而且他愿意帮助我，他何必说一些让人费解的话呢？倘若他不愿意帮助我，那我压根没希望，我也不用找他了。有一点让我很感兴趣，就是古兰经里有很多故事人物，古兰经也提到耶稣、玛利亚的儿子，但是只承认他是先知。至于犹太教，我了解到他们信仰旧约，但是不承认新约是上帝的末世，至今他们自己还在等待上帝派救世主来，估计也拯救不了我吧。这样用排除法经过一番研究，很快就只剩下基督教了。我觉得关键要看看新约说了什么。虽然我也阅读过新约，但是直到我去美国当交换学生的时候，我才算真正读了新约。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我认识了一对美国夫妇， A 先生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员， A 太太当过小学老师。 A 太太很关心我们这些交换学生，周到的超乎我们的想象。我们不能不问她，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不过是穷学生，报答不了。她笑着说，因为耶稣爱你们。我真是纳闷，这回答实在是不好理解，可是我的心动了，我想要了解据说是爱我的耶稣这个神奇的人物。他自称是上帝的儿子，却不被犹太教、伊斯兰教承认。我再看新约，我发自内心觉得他的教导不是停留在教导人行善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连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连续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3到10节。 我觉得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已经很好。他更进一步说，你想别人怎么对你，你就怎么对别人，要爱人如己。看得我又赞叹又觉得不可思议。他提到很多绝对的东西，天国、上帝、上帝的儿子，都不是我们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。新约里说，他让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死人复活。他被钉十字架死了，然后又复活了，还显现给众人看。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。我看着他良善的教导，我实在是不能说他是疯子或者骗子，可是我还是不愿意承认他是他所宣称的上帝的儿子。这时 A 先生朴素的分享让我豁然开朗。他告诉我，他以前也不信主，特别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可是他留意到耶稣的门徒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多是懵懵懂懂的，在他被抓的时候还离弃他，四处躲藏。后来他们却为了宣讲耶稣基督的复活福音，不惜付出一切。他们几乎没有好死的，被腰斩的，倒钉十字架的等等。唯有一个约翰是自然老死，但也是受了很多苦，流放在岛上。 A 先生说，他那时就想，是什么让这群人有这么大的改变。这个问题实在是帮助了我，我清楚知道我的软弱自私，即使门徒比我高尚，但是他们不会傻到白白送命，要不然他们之前也不会逃跑了。他们一定看到了极为奇妙的事情，以致他们连死都不怕了，那就是耶稣的复活。我不得不承认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唯一的真神，就是圣经启示的那一位。我的探索就是这样的，前前后后也用了相当长的时间。如今回头看，我知道上帝很体谅我的软弱和我刚硬的心。我所经历的大事小事，我所碰到的人，我所阅读的书，实在不是偶然两个字所能解释的。作为当事人，我只能说，环环相扣，上帝的作为奇妙。我是一个骄傲的人，我的教育背景、成长环境给我很多所谓的优势，很多时候我伤害了我的同学朋友，还不自知。即使今天我仍然有很多的问题，可是我清楚知道我在变好。我也知道这实在不是出于我，而是出于上帝。以前我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，总以为别人不好，现在我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当然意识到了问题靠自己真是很难改，或者很难向别人认错，但我请求上帝帮助我，改变我，更新我。2006年大学毕业，我去欧洲旅行，见到我中学同学，我们三年没见了。在我离开的时候，那个同学说，我觉得你比以前好了。我可真兴奋，就追问他，真的吗？哪方面好啊？男同学一般都话少，我这个朋友也不例外，他就重复说，反正是好了，好的挺多。我清楚自己有变化，可是老同学这样肯定我的改变，我实在很高兴。我清清楚楚知道我的信仰是真实的，我所依靠的是确实存在可靠的，是充满爱愿意赐福的，是容忍忍耐的，没有比上帝更好的。
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，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，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.org， 我是天路客冯超，谢谢您的收听，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十点在 FM90.3 与您相会，再见。
人文艺术，
优美文字，
声情并茂，
幽默诙谐，
感动心灵，
精彩人生，您的人生将更精彩。
高品质，高品味，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。
请记住，每周二上午十点 ，FM92.3 收听天路客节目，或上网天路客 .org。